就是诗篇九十一篇，诗篇的特色就是这个是好像一个短的戏剧。我们平常想诗篇都是个人还是群体的祷告、群体的赞美，可是九十一篇是好像两个人对话。最后也是神自己说话，所以我想第一个所说的话是好像一个转道人，这个都是用红色，我都请大家来读，大家一起读这个红色的，我自己要读蓝色的。最后是神自己说的话，我需要一个弟兄来念，谁要念？谁？你可以。好，好，你们开始红色的，请你们念。
住在至高者的庇护者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
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逃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
他必救你脱离无聊人的网络和毒害而已，他必用你，
基督徒，好多基督徒很喜欢这张画，所以买来挂在他们的客厅里。这画表示这篇都就是一篇是一到十二节所记载的应许，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这一张画也是这两节都是非常漂亮，都是很有意义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画跟这个经文的意义，遥想他们要告诉我们什么。 我们将这个话，这个惊奇所描述的大的危机是怎么样的？图画，在图画里面，画家画了一个破桥的、没有栏杆的桥梁，又过了两过了很强的溪流，可见孩子一定是在非常危险的情况。诗篇就是一篇说的这个回答这个人的话，他也是一样的，在非常大的困难的中间，他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。我们来看在这里所说的困苦的话，在第一节是好像有旁人要陷害他，因为这不是在第一节，是第三节所记载的是捕鸟还是网罗，说到这个事情，还有说到好像是传染病，说到有毒的瘟疫。第五节记载白天箭在飞，是好像是箭争，还是晚上有强盗，因为说到黑夜的惊骇，还有自然来的灾害。第十节也是记载世界也记载这个患难灾害，可能还有邪灵的打扰。有的神学家他们说这个狮子跟毒蛇可能是表示魔鬼的活动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什么困难一个都来。台湾人都是说是好像招财都丢货，谁是台湾人谁可以翻译招财都丢货，是离开强盗才是遇到老虎，你们也这样说吗？中国人没有，是离开脱离强盗还是遇到老虎，所以这个是好危险的。可能这个人已经是绝望了，真的克服这样的情况对我们人来说是非常不简单。我还记得十年前很感动的是我的岳父，他一直到82岁很健康，可是82岁就觉得胃有问题，不舒服就去看医生，医生就发现胃有大问题，有胃炎。他们也说可能是到末期了，他们也开刀，可是随时封起来，他们说没有用。这个事情对于我的岳父也很痛苦，他都是80几岁很健康，他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不能了解神为什么处罚他，还是神为什么生气他，为什么让他病得那么厉害。他的身体一直衰弱的时候，他也开始疑惑，接受他的情况对他来说是不简单，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庭，他的家庭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你遇到做遇到的困苦多不多？可能也有人可以说是我刚刚所遇到的情况，什么问题都有。面对这样的困苦，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？好多人，也是好多基督徒遇到困苦，他们都是不好意思，他们怀疑说神不存在，不再关心我。有的也想这个是神处罚他们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土话的说话的事情，我们也可以问那些小孩子为什么是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之上，他们的父母在哪里，为什么没有照顾他，他们的老师有志愿的老师在哪里。有的人信仰上也是这样想，他们想神是我的天父，所以我不可以不必遇到什么困苦。可是这个想法不标准，这个想法是魔鬼所告诉我们的话，我们千万不听。不是神不尊菜，不是神不关心，不是神要处罚我们，我们不要听这样的话，我们不要想这样的话，也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这样的话。可能是你的信心不够，就是这样困苦到你的身上，这个是不爱心，也是不信心的话，这个是让人伤心，也是带来怀疑。也有的人发生生气神的心态。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父母，一个母亲带他的孩子已经十几岁，可是都有精神有问题。他带来为他祷告，他说我从小一直去教会，一直祷告，一直奉献，神为什么使我遇到那么困苦的事情？我们没有答案为什么，可是应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是住在一个敌对的世界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，第一章是在说神对魔鬼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也要伤她的脚干。我们应该了解信神是好像做兵役在战争一样。还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也记载说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个是魔鬼带来的挑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真理，神没有答应我们我们永远不会遇到什么困苦。我们在战争，一个属灵的战争里面，还有一个想法，
句，没有问题。
我们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困苦就是机会，是带来神的爱。在困苦当中，神可以表示他的爱心，他的关心。我自己经验就是，即使在我的虚弱的时候，我才体会神的存在，神的保护。在我们很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记神。所以困难有的时候也有意义，是带领我们回来到神的面前。现在我们要看我们的角度，我们的视角是看神的保护。刚刚是看困难，现在看神的保护。在这个图画就是画了一个天使保护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很有安慰。其实我们讲这个事情就可以帮助我们好多。请问你们相信有没有天使？有，圣经自己说，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记载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被差遣为那位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对，虽然我们没有看得见他们，我们也不能敬拜天使，可是他们还是神所差遣来的使者，要保护我们。天使保护小孩子，这个话是从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拿出来的。可是我们现在要看这一篇，还是好多表示保护的话。很有兴趣，保护的话所说的话，刚刚跟那些说困苦的话都是一样多。我们看第一节说到隐秘处，还是说全能者的荫下，这个表示保护。二节记载说，好像山洞也是山寨，在战争时给人安全，神也是一样，给信他的人有这个安全感。第三节答应了人要脱离危险。第四节是要另外的从动物界的拿来的话说，好像一只鹦鹉用它的翅膀来保护它的小鹰，神也是一样保护我们。还是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八节九节，都是说保护的话。我们继续看十一节所说到的看不见的灵界，神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我们。十二节也是说他用手托着，还是十四节说我要搭救他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我们可以继续看，有好多保护的话。即使那些保护的话一个一个比较强， 行使好像一个传道人对大家所说的话。以后第二节是这个人自己所宣告的话，自己接受的话。从第三章三节开始，传道人对这个人说个人的话。十一节说到天使，十四节神自己说话，所以这个话一步一步的比较强。可见的神要这个人得到一个确信，就是说神一定要保护他。我以前看过我的岳父，这个给我一个很感动的事情，很感动的体验。他虽然身体一直痛苦，什么东西吃不下去，可是他的精神还是好。他一直祷告，一直说人生最重要的是要靠神的恩典。真的，这时候我的岳父没有什么可靠的，他不能可靠他自己以前所做的好事，他不能靠医生，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他，他只是知道要靠神的恩典，所以这样说。他最后也是等待可以见他的主。还有那个时候一件是给我们跟我的妻子很大的安慰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在美国读书，就这个事情发生了，我们非常不安，可是神还是保护我的岳父，让我们都是可以读完书。我太太回去了，也还可以照顾她的爸爸八个礼拜。我晚一点回来了，可是我回来的岳父还是活着，两个礼拜以后才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给我好大的安慰。真的，我们遇到好多困苦，可是还是神所安排的，还是神帮助我们的。这个话是可靠的，所以这个诗篇九十一篇要帮助我们的信仰，要鼓励我们。我们不是只看困苦的事情，危险的事情，如果只是看危险的事情，我们是好像老鼠，是看蛇一样。老鼠看蛇就怎么样，它害怕的不能动，忘记跑走。最重要的，我们也是要看神，看神的保护，要是看神的应许。好，我们最后说这个遇到危机的人，从他我们可以学习三个很宝贝的事情。画家他画了小孩子，好像没有麻烦什么，没有害怕，他们欢欢喜喜地活在这个危险的环境。画家为什么画了小孩子？他是不是要说神的天使只是保护小孩子？不是。画家要想马太福音 十八章三节所记载的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要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靠神，好像小孩子单纯的靠他们的父母一样。神一定要保护我们，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动。我记得我岳父被宣做长老的时候，他不敢接受，他说，我是没有什么才能的，怎么可以做教会的领袖，我是好像一个灵。可是那时候弟兄鼓励他，安慰他说，若是神把他的意写在这个灵的前面，这个灵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数目，这个是很好的话，真的是我们谦卑的依靠神，是好像我们是一个灵，可是神把他的意写在前面，帮助我们。从这个诗篇里面的遇到困苦的人，第一个我们说可以学习的就是，他是接近神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有的神学家说里面是说战争，所以可能是一个国王，不知道是大卫王，或是另外的重要的政治家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无论是谁，在他很困苦很危险的事情，他做一个很好的事，他去教会，他去圣殿来接近神，来得到安慰。他知道所发生的他自己不没有办法，这是神可以帮助。有的人他们遇到困苦，有的基督徒遇到困苦，他做一个不好的事，他们不要来做礼拜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魔鬼的引诱。特别我们遇到好多困难，我们对需要更多来教会，用更多的时间来祷告。路德自己也是说，如果我最忙的时候，最烦恼的时候，我要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一定早一点起床来祷告，我需要神的帮助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他接近神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在这里诗篇里面没有什么精确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才好。如果一个人在困苦里面，我也是这样说，要鼓励，应该你要多祷告，要多看圣经。可是有的时候这样的话没用，神也没有说这个人应该要做什么，他只是给他鼓励，只是给他安慰。可是这个人所做的第二个很好的品行，就是他自己回答神所说的话。在第二节第九节是刚刚我所念的话，他自己说，我要论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山寨， 你是我的神。第九节再他说一次，他一次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。自己开口说我要靠神，这是在苦难中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也是大大的会帮助我们。很奇怪，这个我也觉得以前我的衣服最后两个礼拜他都是糊里糊涂的，说说话都没有意思。可是很奇怪，他祷告的时候都是正常，情形都是很清楚的。他可以说我等待到你那里去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在心里有好多困苦的事情，我们要说出来，对神说出来。如果是不好听的话，神也了解，也会接受，他要安慰我们。还有第三个，从这个遇到困苦的人所学习的，就是他一直跟神保养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在这个诗篇最后面，神自己说因为他专心爱我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。爱神，知道他的名，也是求告神，不是应该受的条件，乃是表示人跟神的关系。请问你们对神表示爱吗？如果一个单身汉恋爱一个漂亮的小孩子、小女孩，她怎么样？她应该穿得比较漂亮，她应该准时到，她应该也是很听得很清楚，很注意听。如果她不是这样做，可能她的恋爱有问题。我们对神也是这样，我们表示我们的爱，全心来听他的话，心里准备来做礼拜，常常看他的圣经祷告。在这里说因为他专心爱我，神也是看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。在困苦当中，我们应该要保养我们跟神的关系。虽然我们有好多困苦，还是可以赞美神，可以说出他的应许。最后我们也要一起来想，虽然我们是靠神的保护，我们还是不可以随便做事。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，耶稣是被魔鬼带到圣殿的屋顶上。在那时候魔鬼对他说，如果你是神你的儿子，你可以跳下来，因为相信说，他就是应许诗篇九十一篇说，神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他要用托子，他要托子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那时候，耶稣回答什么？圣经告诉我，耶稣说。耶稣回答 你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若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靠神全能的神，所以可以做魔仙的事情，这个是魔鬼的话，不是信仰的话。虽然我们是靠神的保护，我们还是要很注意我们的行为，不可以随便做事。结论来说，诗篇九十一篇是鼓励我们在困难中靠神的保护。神不是答应我们不会遇到什么困难，反而他是要鼓励我们，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必绝望，我们应该要靠主，只是给他机会帮助我们。我想是好像带安全带一样，我带开车的时候带安全带，不是表示我要发生一个意外的事，只是万一的时候我需要这个安全感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心里靠神的保护，我们心靠他带领我们的好路。可是如果我们遇到困难，我们还是知道我们好像有这个安全带，就是神的应许。他说我要派我的使者保护你，用他的手来托着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看诗篇九十一篇，看见在旧约也有信徒遇到好多困难，虽然他是都是信靠你，都是接近你，还是遇到好多危险，可是你都鼓励他靠你，全心来跟从你。主啊，他也是用自己的话宣告他要接受你做他的神，做他的避难所，做他的神才。主啊，我今天无论是很轻松的没有压力，还是刚刚过一个困难的时期，我们也要宣告，我们要接受你做我们的主，要接受你做我们的避难所，做我们的山寨，我们要跟随你。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这样宣告，这样接受你的话，你也是接近我们，要帮助我们，要保护我们，给我们这个信仰的安全感，就是我们可以靠你的应许。做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